今天我要分享圣经世界观教学系列中的第四个主题。我们一开始讨论了圣经世界观的重要性。我用了很多统计数据，其中很多是关于人们信仰的不同程度。其中之一是，只有 9% 的美国人拥有乔治·巴纳定义的圣经世界观。我昨天刚听一个人这么说，现在最新的调查显示只有 7%，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就是我讲授圣经世界观的原因。所以第一个教导是确保我们通过圣经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是多么的重要。它是一种范式，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谈到了圣经世界观的重要性。当然，第二个主题是，如果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相信圣经，我们必须相信这是神的神圣启示。我花了整整一个系列的时间来谈论神话语的所有证据，神直接通过人说话。这不是一本人写的关于神的书，而是神通过人写的书。他们受到神的启示，被圣灵感动，然后写下圣经。然后我们讨论了神创论和进化论。我展示了很多事情，很多人认为你可以相信圣经，但不相信神创论。我讲过了，你做不到，这是不相容的。我还展示了从达尔文开始，还有很多很多让这个国家远离圣经信仰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进化论。这些人，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神创论，让人们不再相信神的存在。没有绝对，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就是神，我们可以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我今天要讲的是，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的本性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一个人的本性和性格，你就无法和他建立关系。你知道，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但如果你对他们一无所知，那么如果有人来对那个人撒谎，指责他们做了完全不一致的事情，而你却很容易接受这些谎言。但如果你真的了解一个人，如果你了解他们的内心和本性，那么你就能反驳那些谎言，因为你会说，不，我了解这个人。例如我的妻子，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妻子并不完美，我并不完美，但我了解我的妻子。如果你来指责她做了某些事情，我知道她是否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了解她。我们必须认识神，而我们认识神的方式，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如何相信神，他的本性是什么，将决定我们如何与他互动。而遗憾的是，有很多关于神的错误信息，很多都直接来自宗教。宗教歪曲了神，错误地呈现了神的形象，这使得人们容易相信错误的事情。神不会强加自己给我们，我们必须去学习。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如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恩惠和平安因着对神的认识而多多的加给我们。然后第三节说，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因认识神而赐给我们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以认识他为基础的。第四节说，对神的认识给了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讲的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使我们认识神的途径。你不能只是闭上眼睛求神向你显明他自己。虽然祷告很重要，但我们必须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神的话语是为了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他不会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我们必须学习他，认识他。 然后凭着信心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七节说，他们怎么能认识神呢？我转述一下，他们怎么能认识神呢？除非有人告诉他们，若不是奉差遣，怎能告诉他们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些传福音的人的脚踪是何等佳美。然后第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神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被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那么关于神我们就有不正确的认识，这将影响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会误解神的本性和品格。耶稣亲自来向我们展示父神，他多次反对宗教，并向他们表明他们一直以来代表神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把它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放在一起，那里说，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当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了神本性中的真实品格。这就使我们从所有加在人身上的宗教束缚和人们对神的错误描述中解脱出来。你知道，我是在教堂里长大的，我八岁的时候重生了。我知道神是救主，但我没有得到对神正确的教导。例如，有人告诉我，我们受苦是神的旨意，神把疾病和问题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更圣洁。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个，我有其他讲座涵盖了所有这些内容。如果你想仔细了解，你可以去听我有一个名为《神的真实本性》的教导，它展开讨论了我今天要讲的主要信息。我还讲到其他的问题，那里有所有这些相关的问题，不仅仅是这里说的核心问题。但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有害的，那就是关于神主权的教导。再次强调，我没有时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鼓励你们去找额外的材料，特别是如果这让你意外。因为当你说神的主权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他们被教导的，神是绝对主权的，什么都不会发生，除非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甚至是魔鬼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人说，魔鬼就像一条被拴着的狗，神允许他走多远，他才能走多远。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教义，在整个教会界对神最糟糕的曲解。这里有很多原因。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节的前半句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一节经文表明，有些事是属神的，你要顺服，要听从，还有别的事是属魔鬼的，你要抵挡。一个相信神绝对主权地控制着所有事情的人，他们教导你要顺服所有的事，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就不会有抵抗魔鬼、让魔鬼逃走的事了。实际上，我遇到过有人相信神的绝对主权，他们来找我，他们非常生气，他们非常的愤怒，他们说，你所说的是来自魔鬼，你不应该这么教导。于是我把他们的逻辑拿来用在他们身上，我说，嘿，如果你认为神是绝对的控制着这一切，所以如果神不想让我这么讲，我就不能讲呀。所以我拿他们的理论来回击他们，他们会说，不，神没让你这么说。所以这就证明了神并不是在控制所有的事情。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节目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她们被人用枪指着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她们都被强奸了，然后那些人让她们趴着，朝他们的后脑勺开枪，试图杀死他们。女儿被杀了，这位母亲挺过来了，她康复了，尽管她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的精神创伤。她在一个基督教电视节目上说， 这是神做的，是神允许的，这是有目的的。这等于是把强奸和蓄意谋杀都归咎于神。现在大多数人不会那么极端，他们说，不，我不相信神会这么做。但是神要么是绝对主权，就像人们教导的那样，他控制一切，要么他不是绝对主权。你知道，我相信主权，如果你按照字典的定义来使用主权一词，它的意思是等级、顺序、权威中的第一位，最高的权威。我相信神绝对是食物链的顶端，我相信没有人能强迫他做任何事，神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神绝对是，我相信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说神控制着一切，那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控制权，他说，你统治大地，你治理地，他把事情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神不会像控制棋子一样控制我们。现在你看，这是对神的误解，正因为如此，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人们，因为生活中发生的悲剧而背离了神。我知道一个人，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但这个人是在长老会长大的，长老会非常重视神的主权。总之，这个人小时候和他妹妹很亲近。他妹妹得了某种病死了，当然他是一个年轻人，他们祷告并相信神会医治，这是另一个矛盾。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绝对主权的，如果你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造成或允许的，那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呢？你为什么要吃药来恢复健康呢？你为什么要做手术？你为什么要做化疗，想逃避神的旨意吗？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想借着这事使你破碎或成全你，那么你就应该顺服。现在你看，再一次，这不合逻辑。但这个年轻人正在祷告他的妹妹得医治，结果他死了。教会告诉他，这一定是神的旨意。神需要一位天使在天堂，他们认为是神让他妹妹在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死亡。这个人说，如果有神，我恨他。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有时他自称是无神论者，有时是不可知论者，他现在很有影响力。他宣称他要改变美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伦理。他有电影和电视，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有效。你知道，他反对神，正是因为神被指责为他生命中悲剧的元凶。有数百万，可能数十亿的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我还有其他的教学会更详细的讲这个，我只是提到冰山一角，但是神并不掌控一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简单的参考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很明显，神希望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占有那片土地，进入神所厌弃的并且要审判的迦南人的土地，拥有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然而，当神在民数记第十三章告诉他们这样做时，探子们回来说，哦，是的，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是多结果子的。他们带回了一个样本，巨大的一串葡萄，太大了，必须挂在一根杆子上，有两个人抬着进去。所以神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是那里有巨人，他们拒绝进去。他们说，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在他们眼中也是一样，他们不相信神，而神审判了他们，他们在旷野中度过了40年，那不是神的旨意。我是说，这不能更清楚了。新约中与此相关的另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其中说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正是他们的不信阻止了他们，他们那样的结局并不是神的旨意。另一个非常清楚的参考是彼得后书3:9，那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说，任何人灭亡都不是神的旨意，然而他们却还是灭亡了。耶稣甚至说，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少。 所以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神不能控制我们，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并不一定是神的旨意，那是对神的歪曲。我再说这个，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知道我接触过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失去了他们为之祷告的人。我们并不总是看到神的旨意会实现，但是这个关于神主权的教义会说，发生这个是神的旨意。就像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12岁，就在刚过12岁的几个星期，教会的牧师过来说，现在比起你需要你爸爸在地上，神更需要他在天上，你爸爸的死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这只会让很多人远离神，但是赞美主，我当时还小，这并没有冒犯到我，我继续自己与神的关系，但我看到很多人都被击垮和伤害了，我怎么能再相信他呢？如果我相信神的应许，例如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你看不到事情的发生，于是你以为神一定不想回应你的祷告，这使许多人离弃了神。而相反的是，因为我与人分享了神话语的真理，我见过很多相信医治的人，有很多原因，我不会在这里讲医治，但有很多原因，我们并不总是看到它的发生，原因有太多了，我在这里不打算例举了，因为我会漏掉一些。但是当人们知道真理是神并不以主权主宰一切时，如果他们祷告某事却没有看到它发生，他们就不会立即责怪神说，神，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他们会说，神啊，我不明白，也许有些我不明白的事，请告诉我。他们请求神给他们启示。我见过一些人死了，他们说他们相信会痊愈，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宣告他们会得医治。当他们死后，他们的配偶拿着他们的日记来看，那个人说，你知道吗，我准备好回家了，其实我不是真的相信，但人们不会理解，我知道我会受到批评，所以我要走个过场，但在我心里我已经准备好死了，回家和主在一起。你并不总是知道另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看到过一些人因为这些真理，因为我向他们展示了神的真实本性，他们知道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我看到人们经历悲剧，他们没有责怪神，而是说，父，告诉我我所不知道的，帮助我。他们继续前行，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所揭示的神的真实本性，他们没有被冒犯。事实上，就我而言，我经历过这种事情。我曾经和一个女孩非正式订婚，我并没有真的和她订婚，但我们讨论过。我在越南的时候，她的父母告诉红十字会我们订婚了，让我回来。这个女孩死的时候，我在她身边，她断了气，她被自己的血噎住，窒息而死。我们祷告她能死而复活，然后这真的很令人沮丧，这是一件很难面对的事情，但因为我认识神，我就说，父，你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你造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花了好几年，两三年的时间，但当我真正明白了神的话语时，我们能走到当时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们做错了一切，这个女孩因为对神主权的错误教导，竟然祷告并请求神给她癌症，这样她就可以荣耀神，借着她在绝症中不跌倒也不苦读。在他的葬礼上，他确实做到了，有4个人重生了，因着他的见证，但是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不能这么祷告，让自己这样。我回到这一节，雅各书4:7，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必须与魔鬼做斗争，而祷告并祈求加给你疾病，这是完全错误的。撒旦会跳上去，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你走出去，只是选择你想要的神是什么样子，那么让我告诉你，那是偶像崇拜。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偶像崇拜，不，我没有偶像，我不崇拜任何雕刻的形象。但偶像崇拜就是你自己制造的一个神。 你制造了某个形象，然后崇拜它。但不管你是否有一个形象，如果你对神的想法不是基于真理，而是你自己制造的神，那就是偶像崇拜。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不会崇拜一个不能治病的神，或者一个不能使人成功的神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说，我不会崇拜这样的神。你知道吗？这是偶像崇拜。现在你要明白，赞美神，因为我们有一位充满恩典、慈爱、良善的天父，他已经应许，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健康。他愿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好神。但我不会坐在那里说，神，如果你是这样的神，我就崇拜你，如果你成全我的心意，我就崇拜你。不，我只会去看圣经，无论圣经里有什么关于神的启示，那就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不打算自己造一个神。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他们只是说，嗯，我相信是神错了。他们建立了他们认为神应该有的样子，如果神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他们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他。那不是走进神的正确方式。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神面前，你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都会被拿走。当你看到神的荣耀和能力时，没有人会去找神说，神，你是不公正的，你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会被神的同在和能力所征服。我保证，我们所有的骄傲像是说，等我去了天堂，我得去问一问神这个。不，你不会的。当你到了那里，看到他的威严和荣耀，意识到我们是如此的被蒙蔽了，以及大多数人是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崇拜神，他们制造了自己的偶像，你会用手捂着嘴说，感谢神，我没有问那个愚蠢的问题，我没有那样愚蠢的抱怨。 Amen。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下一节接着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是为了纠正我们，给我们指示，使我们完全。我们必须遵循神话语的指示。